好，我们接着早上哈。早上我们谈到这个由无常想，哈，必得我想。当然这个我想啊，我们可以把它谈得彻底的我想，当然是解脱圣者才能体会的了哈。但在修行这条路里面，不必然哈，一下谈得非常高，非常的圆啊，因为事实上对一般众生来讲也不容易懂，也不容易达到。但这个道理却可以慢慢趋向啊，所以说我们在佛法里面整个施设的目的它是为了解脱，它跟世间法不同。所以你现在如果站在这个立场上回头去看所有佛法所谈的，其实到最后所要回归的，我们讲说它的归去，归回归的归，去就是兴趣的去，归去的地方都是为了解脱而走。而这个为解脱，什么叫解脱？我们了解这个解脱，一般人比较认为说有一个被束缚的，一个实际被束缚的，那我们如何摆脱叫做解脱。其实这样的一个解脱就跟佛法的原来的意思就又违背了所以变成你必须要丢掉哪些东西，然后往哪里逃避它不是这样。因为佛法的真根源的解脱是在看清楚这个轮回的一个根源。那对轮回的根源就来自于众生的，我们最常讲就是无明，无明是所有的源头所以你看十二缘起里面也是以无明为开始。那如我们真正的解脱，包括修行最后的用意是彻底的超越这一个烦恼跟轮回，那你必须要很清楚它的源头在哪里，否则的话你再怎么做也是枉然啊。这个就是世间的宗教跟哲学啊，他再怎么样努力他也没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他毕竟不是相应于他的一个真实那所以说整个修学佛法他并不是在找寻一个另外一个安乐土，包括我们现在修行净土，他也不是光一味的想要去把它娑婆跟它否定，那往生极乐。其实这个是在众生的颠倒这个范围底下所说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往生的意义。那这个往生的意义讲到最后，其实最根源的是在哪里？心净国土净。净土的最后目标是在于心净国土净，绝对不是说我把娑婆跟他抛弃了以后然后往生净土。这个净土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对一般众生入佛门者所建立的一种善巧。结果你发觉就是说，你看我们不是讲说无苦集灭道，法性是平等的，所以严格来讲娑婆性跟净土性是不是一样平等？是平等。那所以说我们在修学佛法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增长你这个智慧，从这个从这种迷惘当中给跳出来。那所以说无常的用意也是往这里来的无常不管所有的教学，它其实到最后并不是要让你在两端当中选一端，其实它只是要开解你的愚痴无明而已，不是在一切法不可得处，另外找一个法可归依，或是因为要找一个可归依的法，然后再把一个不可归依法给它丢掉。其实，就算佛法过程当中有这样的要安排，终极到最后，其实还是要见的这个诸法实相。目的在这里，目的在这里，所以我们在引导的时候就是说无我们很难体会但我们却可以借着不同的善巧把怎么去悟入这个无我性，就是等于是 回到诸法的真如。因为迷于痴，迷失于实相，迷失于实相才是轮回。所以让你觉这个实相，才是所有修行的最根源的地方。所以说我们现在跟你讲无常心，其实最后要导引的去哪里？觉。我们现在跟你讲念佛往生到哪里去？还是觉，还是觉。所以从这个道理来讲，觉是整个佛法隐藏在背后的一个主精神啊，不共世间的这个智慧啊，它是它的一个主精神。好，所以你我们在修学佛法当中啊，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人在学啊，啊，难免学久了以后啊，会比较偏向纯宗教的信仰。那我们看这个宗教里面，不管你可以把它讲得很肤浅，你是更是可以跟佛世间法混在一块，但这要看什么？看说法者背后有没有相应这个觉在做引导。如果只要这里面有一个相应佛法的觉，就相应着诸法真如实相在走的，都是佛法。反之，你即便是用佛法名相在学，但没有那一份相与实相真如的，那就不叫佛法，就是三法印的意思。三法印一定会谈到什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如果讲无常、无我、寂静，一定会有这个内涵在。不管你再怎么谈得多深多浅，如果是佛法，即便讲人天法，佛在讲人天法的时候也隐藏了这个三法印。那应众生，众生还不了解，但所以没有显出这个道理。但佛在说人天法的时候，有没有执着人天法？没有，他还是相应这个道理。所以说人世间法有没有纯世间法？没有。即便是在我们这里庸庸碌碌的世间里面，假如你多了一份觉，世间法就是佛法，世间法就是佛法。好，我们爱着世间，所以生苦，所以在无常里面受苦。那我现在就是先让你有个准备，然后逐步的让你看到真相。所以从一念识当中，念识无常，这里面有没有对峙的？有对峙。但这个对峙当中慢慢导向的还是觉。所以我们念识无常，你知道这个意义在哪里的。所以我就强调说，因为我们一旦修念识无常啊，最容易掉的问题就是那种消极恐怖。好，所以我会一直在重复跟大家提醒，因为避免大家修到那个去。可是如果你带的是一个觉，就是说我用识无常的这种现实，因为你现在在你的凡夫里面，你会觉得这很现实，那我就用现实的这个方法，大家都恐怖的东西，而且大家都体会的容易无常的东西，然后以这个为助道因缘，借这个法的观察帮助你觉。修阿那波那法帮助你觉，修念佛法门帮助你觉，修慈悲观，慈悲观是先观众生离苦得乐，可是其实到最后他要 导向的还是觉。即便他刚开始是圣解作意，佛法他谈这个慈悲的话，无非对治你的嗔，那以这个慈悲观对治你的嗔，调拢你的烦恼，以最后导向的是哪里？还是觉。因为那是佛法到最后认为究竟解脱的地方。所以三十七道品乃至佛门当中有念佛、念法、念僧、念天，你很奇怪，念天也可以会向涅槃，这不是很矛盾吗？在阿含经里面，念天也可以会向涅槃啊，天就是天啊，天跟涅槃有关系，它以念天为助道源， 然后以念天成就的善法作为未来入涅槃的资粮，还是到最后指归的还是待在那个地方。好，所以说我们修无常，如果这个无常看得更彻底的时候，必同无我。任何法门你只要掌握的彻底的话，到最后一定会像这一个实相。那这个实相最彻底来讲就是无我，人无我，法无我，从人无我再进一步透到法无我，人无我这是声闻法，法无我是菩萨法，就越看越真实。其实就是越能，我们讲这诸法实相就是诸法的原来面貌。那当你看到诸法的原来面貌，就是不在愚痴，不在无明嘛。所以这个整个法门，修念死无常，一般来讲，现在有人如果讲说念死无常，你怎么要挑这种比较悲观的？不是，它很容易让我觉啊，因为其他东西容易让我迷啊。修其他法，我可能会不在乎啊。修其他法，我就加减修啊，也可以不修啊，因为那个压迫性没有啊。那我为什么需要压迫性？因为爱着心强啊。我爱着心强，所以我就用一个必须要能受用的法门来督促我自己，就是那个我最怕的那个来督促我。我们需要这个法门，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重烦恼。好，所以人家不是讲说不见棺材不掉泪啊，所以你会得到那时候才掉泪，那我就让你见棺材，一样的道理。所以这是一个法门的一个特色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说，我们现在讲念死无常，不过是借着人生最深刻的现象，最以为主要主题的那种啊，我们最重要的要解决的课题啊，当作引导你。你也知道这个法门你摆脱也摆脱不了，就算你不修你都会面临，是啊，不修你都会面临。好，那就用这种方式，不是要压迫你，不是要恐吓你，逼着你觉。那这个世间如何超越这个苦？观察，先破除这个，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老病死苦，那我要超越，因为这个苦，这老病死是一个大问题。我想到，我觉得我无法超越，所以我逼着我自己去找原因，上求碧落下黄泉，就找到最后都无解脱处，所有的道理都我们找不到那个问题，找不到答案，到最后原来是出在哪里？执着，是出在执着，所以就从这里切进去。所以我们讲无我，虽然不是一下子能悟入，但当我们试着去看世间的这种缘起道理的时候，那个我执就会减轻啊。这个早上我们谈就我执减轻，其实修行的路就已经走上来，但必须要走向我执减轻这条路，千万不要在修行上得一时快乐，得一时满足，得一时感应，结果是在跟着我执在相应的，这都毫无意义。所以你突然修到神通广大，但有一个我神通广大的肯定，那一定背离佛法。好，假如我们念佛念到会常说我念佛功夫非常好，你一定不会往生，因为那个烦恼相应的。这时候我念佛功夫非常好，其实你重点是念佛拿来肯定自我，可是那个烦恼性不是净土因，那个烦恼性不是净土因，知道？所以一切的是念佛因生，以因生念佛法门里面啊，把烦恼透过这样的法门把烦恼给荡除掉的哦，这是研讨。好，我们要看了，接着真是说啊，独子道人说有我，愚者说无，问曰何者为实？答曰实无我法。实无我法，所以则何？如经中佛与比丘，但以名字，但假施色，但以有用故名为我，以但名字等故，知无真实。 因为独子部啊，独子道人啊，独子道人他们有一个错误，比较错误的看法，就是说他们分认为有一个不吉运不离运，非五运不非不五运的这个我，所以他认为轮回中有一个主体，有那个我啊，那个我啊也不是五运，也不是不是我运，所以他假认知有一个我，但是一旦有一个主体，这就背离佛法，这就背离佛法啊！他认为有一个，即便他讲的模模糊糊的那种哈，这个不可说的我啊，那个我你要上是也不是都不能说的。他虽然用这个模糊的说法，但正如我们现在佛法一样，独子部的那个不可说，那他跟我们讲说空是什么？不可说，啊，有没有？只是不可说，但有啊。所以这个空就错了。它有没有极灭的一切分别心？没有，它是用不可说的符号去说它。所以它里面是用一种不可说的模糊状态去描述一个空法，但空法根本不是描述的，空法是从现实当中追究一切法的它的自体性找不到的时候才反过来方便说空。所以空亦是假名，空亦是假名，你不要跑来抓一个空，空就是把众因缘法当中找因缘法当中有没有那个不变的那个东西，没有，找都找不到，就叫真空，这叫真空，不是有一个空让你找。而你说的不可说我就是有我，不可说空就是有空啊。所以有的人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在那里不敢说有不敢说无，因为经典有说非有非无啊，他也就想成习惯什么都非有非无，到底有没有不可说，不可说啊，不可说是什么？不可说就是不可说啊，就这样一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来去，跑得非常窘迫啊，你到底有没有？不知道，不要问，不要问，不要问，就这样而已。啊，我有啊，你说到底有没有？不可说啊，就是说，其实他内心里面他怀疑了，或是他其实是有，只是他用一种模糊的，因为他不能确定了，啊，只是因为今年讲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就这样。啊，其实内心里面有没有分别？分别的。但是他又说不可分别不可分别的这样的认知心去分别空，所以有没有空形象出来？有没有空的那个假执着？有啊。所以包括我们解脱，解脱有一个解脱，解脱在哪里？没有解脱，因为束缚都没有，怎么会解脱？那为什么束缚没有？那束缚之所以有，是你跟他颠倒才有，否则他也没有啊。所以我们睡觉被压，会不会被压？一定是你纠结起来了啊，在现实当中有一个被压的现象，但实际上有没有被压的现象？那个一定是要有身体才会被压，一定要有纠有执啊。如果你发觉说这个压的东西没有的话，或是被压的东西没有的时候，这个东西突然就找不到人了，找得不到主体。其实我们之前讲了，我们要起烦恼，人家要伤害我们之前呢，一定要我们要跟他配合，才能圆满他伤害你的功德。你信不信？你要跟他配合哦，所以你要边怪说你为什么伤害我？你为什么要跟他配合？我们众生就是你执我执，大家都执了以后，就形成一个共业事件，所以互相伤害啊。还有没有真伤害到？都没有，但就妄执，我能伤害你，妄执你伤害我，然后以这个妄执在造业在轮回，轮回碰到的时候，你上辈子伤害我，我再伤害你啊，结果有没有我？也没有我，就生个我，你又在报复，好，我要报复回去啊，就这样，戏演个没完没了，好，连续剧，啊，拍戏够搞拖平，啊，就是那个戏一集一集的，根本已经没什么好看的，还是一直演一直拖拖拖拖拖，我们就这样。所以当你人家要伤害你的时候，你要跟他配合，配合什么？ 我要打你了，好，我先让我存在，哎呦，达到了，就这样。你必须要先存在自己，我才能被打到来，否则他打不到。所以你看呢，为什么魔再怎么扰乱火都打乱不到无我？为什么阿罗汉不怕一切魔？无我，无我魔找谁？找不到。好，所以这个经典讲说，实无有而我法。那个经典告诉如何告比丘，告诉比丘，只有名字啊，但假施舍啊，但因为它有作用啊，有这种如幻的作用啊，我们名为我，以但名字等故啊，知无实。所以有没有我？没有。所以以真正的是无常的观导入到无我的时候，所以生死轮回再也不是你挂碍的。因为你是抱着我受生死苦，抱着我去轮回，那我现在就从一个你最怕的生死里面作为媒介，引导你观无常，从无常里面看到一切法都无常，不但身体的我无常，五蕴皆无常，五蕴都无常，发觉五蕴都不可得，五蕴不可得，我不可得，随生死。你看啊，用生死破生死，用你最夸爱的生死，然后见智觉引导你到超越生死，这就是佛法的妙用啊。又经中说，若人不见苦，世人则见我啊。就说如果不见苦啊，世人则见我。有意思啊。若如实见苦，则不复见我。为什么？我不会苦，我是一个主体的。我们讲，假设我告诉你，假设你具有绝对的权力跟力量，你会不会让自己苦？如果你能决定所有事情，就像上帝，请问上帝会不会虐待自己？不会，不可能嘛！我能决定，我怎么会找自己苦？我不会自找麻烦。我为什么会苦？不得自在才苦的，一定是别人让我苦，或是众因缘我无法掌握的才能苦。那如果我能完全掌握我自己，我会不会苦？不可能嘛。所以说，若人不见苦，世人则见我。啊，有一个主体我，但若如实见苦，则不复见我。所以苦可以帮，苦是什么？苦让我怎么样？若如此见苦，则不复见我。因为知道说，原来苦就能看到不自在性，不自在性，我不是讲说自在性就是自己在，那不自在就是自己没办法控制自己不在，那会苦的人不自在。所以这里面是不是你就知道有什么妙用？没有苦还真的很难让你看到不自在处。这个就是我常讲的，假如你这一生都很顺利，你恐怕很难修道，除非你素食善根很强，否则的话，你要是一路都顺风，你都见不到苦啊，你就很难真正的啊愿意放下。所以你看呢，我们任何修学佛法，有，所以我常讲啊，在娑婆世界里面啊，娑婆世界里面啊，他的得度因缘是无常苦。那每个人在佛道上啊，有几分精进啊，大概多少免不了有那个苦的观察。你看有的人他虽然不苦，可是现实当中可能比别人还富贵，比别人还如意，但一旦能会用功，多少都能感受那种苦。因为他数次修来，所以他不会有实际苦，但因为他的智慧让他能感受到那种维系更细的苦。像释迦牟尼佛不是吗？他其实在他周边里面没什么苦啊，可是他看到的，他以他的智慧看到，即使他也会苦，苦什么？老病死。他知道就算他贵为以后当国王一国之君， 也无法老瓶子，他看到苦啊，娑婆世界得度因缘的苦，从苦里面看到不自在，从不自在里面发觉诸法不安，诸法众缘生灭，然后到最后进一步去看到说，既然众缘因缘生灭，所以无我，所以无我，从无我里面才离苦，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观无常的时候，会不会从无常里面看到苦？有，我们不是前面讲吗？因为你执着无常，你执着常，所以你的常碰到必然无常的事实的时候，你就苦。好、哦，这个苦从这个无苦里面看到无我，好、哦、无我的现象出来啊、哦。若实有我，见苦者亦因见我。那真的有我的话，见苦者亦因见我，因为苦在哪里？如果你说有一个我，那苦在我在哪里？离开我的苦找不到我啊。在中论里面就有谈到说，我们现在造业，下一个人受苦，造业者，啊，造业者让我受苦。我常举一个例子啊，不要讲说别他就是自己啊，别人造业我受苦，那这里面会有两个东西，就是我站在这里，他丢苦给我，我接起来，好苦这样，那这样才有一个他让我苦，所以变成有一个我跟一个苦，可是你注意看啊，离了苦之外有没有我？没有，离开我之外有没有苦？没有，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苦？分别，分别妄想心，他让我苦，好，他第一个，他产生的苦，他制造出一个苦，有没有可能制造一个苦？不可能，离开苦，离开苦没有他，离开他没有苦，他不可能制造一个苦，把苦丢过来。那我本来不苦，因为他苦丢过来，我一接，所以我苦。可是就知道他在造苦的时候，离开苦之外没有苦，所以他造苦的时候，一般你要知道，他就算要伤害别人，其实他在创造这个苦因缘的时候，自己先受害。他创造这个苦因缘之后，自己先受害。那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其实离开我有没有苦好受？没有。所以你自己依妄想自身苦，依妄想自身苦，所以你如果真的有我啊，见苦者亦因见我，但实际上苦我不会造苦啊，啊，如果你真的有我，当在苦的时候应该有我，但我们已经告诉你，如果你真有我的那个住在主宰者的话，那个自体不变的我的时候，应该不会苦。那你说有苦，应该有苦在一切处都会有苦，所以你有我，那有我的时候连苦也会有我，那就唯一自相矛盾了嘛。好，你认为你是一个独立自在的人，那独立自在的人怎么可能让自己苦？别人再怎么苦给你，你也不会受用，为什么？因为我不接受任何因缘，我是一个就好像说我如果是一个现在有一个铁棒，我浇水给你，怎么浇？不影响，水是水，我是我，我跟你不合，我自己不动，你任何法给我，我也不会苦。那你给我苦，我会苦，表示我跟他合合，表示我自己在动。那在动的东西本身是因缘生灭，因缘生灭怎么会有我？好，又说。圣人但随俗故说言有我，又经中啊，又经中佛说，我即是动处啊。若实有者啊，若实有者不明动处，如言有故不明动处啊。就是说，圣人但随俗故说言有我，圣人不会执着有我，是我们。在一切法里面不看到无常相，看到固定的，这就但 众佛啊，在看任圣者在看任何东西啊，都是在变动。所以在变动的时候，因为众生不知道，所以众生讲说我，那佛也跟他讲我啊，你讲你，他也讲你，但他说你我们说的我是真的有我，但佛菩萨看的我是因缘假合，没有真我，随缘随你说。他说你坐桌子，佛菩萨也跟你讲啊，桌子以后啊，坐在桌子的时候要端正，他也可以跟你讲。这样他说佛你讲这句话，可见你执着桌子哦啊，哎，佛也讲说，哎，我往昔如何？哎，佛，你有往昔啊，你有过去心跟现在心，还有我执。我说我随俗说，我知道这当中无我可得，但以因缘和合，过去颠倒迷惘，有这些我，但不是。所以佛跟你这样讲，啊。我不是常那个讲一个例子嘛，小孩子在讲圣诞老人的时候，大人不要跟他，好、哦、把这个幻想给他弄坏了，啊，圣诞老人，哇，那小孩子说圣诞老人哪时候来？圣诞老人晚上会来，啊，你们那等哪时候？等你睡着，能不能不睡着来？不行，他都讲的这样，也跟他讲说圣诞老人长得怎么样，啊，他其实都没看过。啊，在这把这个小孩子的童年心多点一点色彩，多点一个可以回忆的，然后到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他们几年级都还没有小学毕业，哪有圣诞老人？早就知道了。可是，所以大人跟他讲圣诞老人的时候，也要讲得很真啊，甚至大都是装圣诞老人都是大人啊，啊，明明知道没有，还装得像的样子，对不对？所以当我讲圣诞老人的时候，会不会执着有圣诞老人？无妨啊。那有没有圣诞老人的故事？有啊，啊，都是编出来的。我也是这样啊。所以他在做游戏人间梦中佛事了，但我们就当真，当真就掉进去，当真一直就随他转，就开始苦了。所以修行到最后的意义上，无我的意思在哪里？不要在一切变动法当中执着固定，这就是观无我。一切人无我，法无我，都是同样的观察啊。随时保持借着无我路，借着无常看无我，从变动当中以世间一切诸法不取一个实有一法可得的心，这就是观无我。随时保持观照，观照什么？就像金刚经就讲了，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有没有梦？有。有没有幻？啊，有没有泡？有没有影？有。有没有露？有。有没有像电？电。可是都抓不到。啊，如是我观察，因缘在此生灭，包括我如是，所以以此如幻之我，应如是如幻之世间，以如幻世间里面，以诸善法去众恶法，以诸去众恶法修诸善法当中，也知道它如梦幻。这时候你就开始慢慢远离轮回了。你这个观察要是日日夜夜经常保持，保你临终不挂碍。是这样，但我们呢、啊，观一下，哦，好辛苦了啊！开始又活回现实了，啊，修个一小时、两小时以后，又回到现实，因为平常的功夫没守住，所以那你看啊，我们呢、啊，就是逆水行舟了，哇，游泳两小时，就是有的时间到一放手，22小时顺流而下，怎么好像夜游？游到我老半天，这个路好像看过哈、有的时候烧水精进一段时间，说，我怎么看过？原来那是、啊、他刚出家的时候就游到这里了，他是夜游夜往后，因为哎呦，精进2小时一到，哦，休息，哦，放下了，咚，就又滑回去了。然后就又，啊，时间到了，又放松，又回去了。 平常又没有在观察，啊，没在观察，就是平常的心念的守护。你看啊，该观察顺着佛法在观察的时候，结果一时间一转，马上把世间所有的事就全部调回来。你本来就很爱走，一放松，全部跑回来，快得很啊。所以功夫为什么怎么成型难吗？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我们现在修行真的很难。一个要听到正法难，要能听懂难，再一个听懂要修难，修当中要有众因缘帮助你，不要中断这个念的环境，少难。二六十中太多因缘一直让你，啊，我不在修空空，啊，一走出门。大家都跟你摇手，有啦，然后你就又还回到你房间里面修空，一出来，所有见到每个人跟你讲有，我不是讲吗？空空空，然后一搭车，师傅钱嘞，他说要钱哦，他说要钱，谁敢搭？如果你在山上住久，大概会想到这些，他说要钱哦，谁敢搭？他说那请你下车。所以一切无到现实当中都有，啊，才修得非常好，被蚊子一叮就很火大，那都又有回来了，很不容易哦，哎，很不容易。好，所以经中佛说，我即是动住，好，我即是动住啊，啊，若实有者不明动住，若真有不会动。好，所以我们这里讲说，我即是动住，所以从无常里面看到我啊，根本没有，我是一个和合的无常里面的一个体执着。如果若实有者不明动住，若真有它不会动，所以我们看到会动的就知道没有一个我。所以佛法里面有一个重要观察点，就是说你要先知道什么叫我，你要先知道我的定义是什么，然后拿这个定义去在众法当中去找我，结果找不到，这叫证无我。对，啊，这个不是我之前谈的，就是我们在这一间里面有没有一只狗？你懂不懂狗？知道，好，你就进来找，每个脸长相都不像狗。你不是狗，你不是狗，你不是狗，那墙壁不是狗，什么都不是狗，所有都翻一次啊，这一间没有狗，这里面有其他也有情，其他的无情，就是没有狗。所以你要先知道狗是什么，啊，千万不要走进房间里面来，闭上眼睛，没有狗，没有狗，然后就走出去，没有狗，你有没有找？没有啊，我进去就关空啊。谁叫你这种观空法的？这不叫观空，这叫做自我催眠。我应该知道狗长什么样子，那我进来里面找，找到最后，你不是闭上眼睛，你就讲啊，没有狗，是这样。但我们现在的修行就是怎样，狗长得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人家跟你描述你也不想知道，然后走进来，闭上眼睛。东摇西摇，那都没在看，然后就不想去想它，不要动念头，不要起分别，然后一出去有没有狗？没有。你为什么没有看到没有狗？因为我都闭着眼睛，当然没看到啊。再说狗长得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是不管狗长成什么样子，我就是不想它，不想它会出去又讲说没有狗。很多人学我就学这个东西，你要知道什么叫我。结果我就是不变不动，我就是不带因缘，我是自在，那个自在就自己在的意思。那好，我就进来这边找那个，在无印里面，在无印就等于是我们这一间无印里面找有没有那个不变的，有那个不动的没有，有没有一个叫长的东西，找，色没有，受想行识找都找不到，哎，无印皆空哦，就是因为无印我找不到，那当无印空啊，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就从无常处里面看到找不到一个我，总把我放下才是叫做解脱。好，那我即是动处，若实有实有者不明动处，如言有故不明动处啊。好，就像言有的话它不会动啊，所以不动就是它在的意思。但如果你没有，就像我们现在有些东西你要说它有，以事实法来讲，讲它有就是在，不会抓不到嘛，不会像梦幻泡影的、啊。我们讲梦幻泡影是用比喻的嘛，啊，比喻就讲我们世间的嘛。那如果以世间法来讲说，如果说有，就不像梦幻泡影嘛，对不对？你讲眼睛有是摸得到的，有，是不是？啊，如果真的有，就像它现以世间法来讲，我们讲有的就像眼睛这样。可是我们发觉，我们那个我啊，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不像我们在摸眼睛摸得到这样的感觉，找来找去那个我啊，只有和合而已，都找不到我，所以它是动处、无常处、变动处。又处处经中皆遮记我，如圣比丘、圣比丘尼与魔王言，如所谓众生四极为邪见，诸有为法具，皆空无众生。你说有众生，有众生，其实有没有什么众生？包括我们，我们要修行，不是把自己烧掉灭掉。其实我们现在起的种种妄想，包括现在你对身体的一切，并没有一个主体我。也正因为你执着有主体我，才会产生这些种种的变化，然后衍生。我现在不是要你把这些灭掉，你不用去灭它，你只要观它，不可能。好，我包括你看阿罗汉证无我的时候，阿罗汉有没有消失掉？没有。但阿罗汉在这个色身当中，他看到的是我不可得。好，我不常讲句子说，电视演很恐怖，只有你观它不可得，你要不要把电视砸掉？不用。只有你知道它是假的就好。你要知道假的，你就可以说电视就可以作为其他的妙用。如果电视的东西可以产生你更多执着，这个就有问题。但我们发觉，只要我们不执，因为它本来就假。问题是在假当中产生执，才是让我们颠倒。我们现在只要什么？让假的回复到原来假，不执着。这个让假的回复到原来的假，只要不要被骗啊。像比如说有人说谎，你要不要把那个说谎者砍了？他每次骗我，所以我只要啊，我把他杀了以后，他就不会骗我了。其实你只要不相信就好，你只要不相信那个骗，就不会成就真理。你脑袋不改变，把骗你的人杀了，那别人还骗呢？是？难道所有骗你的，你应该你的愚痴不改变，你不增长你的智慧，把所有骗你的都杀了，你杀得完了？那你如果不会被骗，骗的人以你而干。除非他用强迫性的，反正光用骗的话，那个诈骗集团对我们有什么用？你再怎么诈骗也没用啊。第一个没钱，再怎么诈也诈不了。再过来，所有东西，第一个我不相信，所以诈骗集团对我们来讲没什么用。好，有一次他不是有鼓励说，如果他诈骗的话，你就跟他套完了以后，他给你账号，你给他汇一块钱，那汇一块钱以后，你就去通知有关单位，因为有证据嘛，一块钱。好，他有一次他打来，我想要跟他套，他套了老半天，他说你的身份证号码，我就念出一个号码，他说你骗我，我说我哪有骗你，他说这是你的人，你的，我说有婚了，你怎么知道？他们竟然比我熟，因为。男众身份证跟女众身份证竟然有不知道哪一号会不一样， 前面那个阿姨啊不早说，我本来想要骗回去，她说你不要骗我，不，我就讲，哎，你好聪明哎。我其实哪天我就用我的身份证，那么反正我只要汇一块钱就好了。我汇一块钱以后，因为他那个账号啊，那个账号因为要骗人家买嘛，要好几千块啊。啊，如果你把这个账号一关起来，他就损失了。但有的人傻傻要汇太多钱，那就亏了。但有的人就干脆不理了啊、哦！我只是说，因为过去有人在主张，就是说要积极制止这些人，他要骗，好，你就让你骗一块钱，骗一块钱完了以后，我就因为有证据了，那就通知有关单位，就可以将这个账号给停下来。那一停下来，他因为现在要买个账号都要几千块，甚至一万块嘛。好啊，那他停下来，他马上就要亏了。更积极的啊！如果我不懂的，不要弄，弄到最后钱真的过去啊，那这个就划不来了啊！这时候你不要怪我，不是我叫你去做的啊。不过我竟然要反诈骗，结果功夫还不到家，因为也没骗过人，都不太知道。哎，他马上点出来，你这样讲，因为他听到我是男的，报的号码是一开始是二，我怎么是这样？哎。我从来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好，就是说，你如果说众生就是邪见，所以诸有为法具，皆空，无众生，它是在动的，它无常性的，它没有我的，所以你如果执着有众生，那一旦这个众生见起，所有轮回相就起，是在这里。好，接着我们看啊。大智度论啊，这里面谈问曰：即灭印中，何以但一法不多说？我们不是一时相应吗？还有三法印，还有一时相应啊。在大乘法叫一时相应，就即灭印。为什么只有一法不多说？这里面为什么我要举这个？因为这里面就引导出善巧来了。答曰：初印中说五众。二印中说一切法皆无我，第三印中说恶印果是名即灭印。你看啊，初印中说五众就是色受想行识啊，二印中说一切法无我，第三印中就是无我无常无我，这个结果是什么？即灭，因为法不可得，当然即灭啊。好，他有说是名即灭。好，一切做法无常，凡是世间有为法皆无常，则破我所外五欲等。重点在这里，所以我们要说一切诸行无常，讲诸行无常要破什么？它是一个善巧。其实诸行无常只要在广义内看，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庄阿含说的，若而得无常想，必得无我想。但如果要分三个的话，我们的无常想是什么？破我所外五欲的，知道的吧？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观无常？其实就是要破外五欲，外五欲，我所外五欲。啊，说无常想就是要重点在这里。若说无我，破内我法，一个是破外我所，一个是破内我。我所破故，是名灭即灭涅槃。这结果破了我所，所以得即灭涅槃。那你知道，所以说我们从以外的观生死无常，一切死所有一切都不可得，然后慢慢身心即然观五蕴内五蕴不可得，这时候破我所，这就得涅槃。好，那我们看啊，接着行者观作法无常，变身厌世苦。好，这就是这个道理的。观作法无常，就一切有为法，就有为法是做法，变身厌世苦，厌世间的苦，既知厌苦，存着观足，未能作事观， 以是故有第二法印，就是说你看他这样，我能厌世间苦，但谁在厌世间苦，谁在观无常，我，谁在厌世间苦，我，所以这个半吊子的，所以这个会产生厌世间的苦的那个苦感会出来，那个苦的感受会出来。好，那其实我就想说，这种半吊子的苦，我这种半吊子的无常，当然有可能会让你往那爱着，但如果是要对的话，这个半吊子的苦虽然不能让你解脱，但可以让你少造恶业，能积极善业。如果你加上有业果轮回的观念的话，你会积极造善业，这时候就是守住了人天法了。好，好，那因为你纯浊观浊啊，未能做事观啊，所以用第二法印，知一切无我啊，于五众十二路十八界十二因缘中，内外分别推求，观足不可得，不可得故，是一切法无我。作如是之疑，不作细论，无所依执，但归一灭，以是故说即灭涅槃印。我们即灭涅槃印，诸法实相一是一印啊，在这里面后面啊，诸法实相到最后当然这里面其实应该他前面这个讲法倒不一定是在讲这个讲法我必须要稍微就更正一下。他说这个三法，其实三法印到最后是会在一时相应啊，这个是没问题，但他这个文主文讲说三法印当中为什么即灭只有最后一个，而诸行诸法分两个，好像有点不平静，是诸行诸法讲两个啊，那极尽的再讲一个啊，他就讲说前面是讲外，中讲无我，内无我，然后这两个的结果就极灭，所以极灭是收摄这两个为结果。那其实到我们待会会谈，就是三法印其实就是意识相应啊，所以这个前面这个极灭印不是在讲意识相应啊。是在讲说三法印里面的极灭印为什么只有一个，那三法印为什么两个，是在讲无常无我。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